面对明天。以耶稣基督活着，我们不再惧怕。我们感谢主赐给我们这极大的盼望。在这主日的清晨，众弟兄姐妹聚在这里来敬拜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就求真理的圣灵继续与我们同在，充满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祝福今天的敬拜，祝福今天的正道。我们感谢主，要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主，感谢赞美归给主，愿主悦纳我们今天的敬拜赞美。这样的祷告祈求都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今天继续宣讲路加福音到了第十九章。上次我们有介绍，其实路加福音记载耶稣往耶路撒冷去是一个非常独特的记载。马太用了两章的经文来描述耶稣从加利利到耶路撒冷，马可用了一章的经文，路加就用了十章的经文。那这章经文可能弟兄姐妹也比较熟悉，常常可能看一些参考资料、参考书，就说 The journey from Galilee to Jerusalem。 那耶稣基督在这一段时间有很多教导对门徒的教导，所以很多的教会或者是机构就会用这一段的经文第九章五十一节一直到第十九章二十八节作为门徒训练的材料。那我们在讲台上这十章经文也讲了很久今天就来到一个转折，这段旅程要走完了。耶稣基督要荣耀进入耶路撒冷，或者我们给一个题目荣耀进入京城。那有的地方说是荣耀进入圣城，当然耶路撒冷是圣城。那在这里我用一个字，是用一个京城，可能对于华人的背景，一提到京城，对吗？北京首都东京不是现在日本的东京，是汴梁、开封、京城洛阳、东都西安，对吗？西京，可能对我们华人比较理解。那君王要进京城所以我们在这里用的是一个京进京城。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一段的经文。一磊帮我翻一下，好像翻不动。OK。当然每一处的经文我们若是仔细去思考观察都有一些地方不太容易理解的，或者初初看来不是很容易理解。就比如说耶稣为什么要骑驴不是说成年的驴驴驹子，就是那个小驴为什么要骑呢为什么说在天上有和平大家看到这一句话哟，这里讲在天上有和平，在至高之处有荣光，可能弟兄姐妹会想到路加福音二章十四节，耶稣基督降生的明明说地上有和平嘛，怎么这里和平跑到天上去了？怎么来解释还有最后石头能叫吗？这些人不呼叫的话，石头就叫起来了。有一些问题，我们进入到经文碰到这些经节的时候，我们就给予解释。我们来一起看一下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这一处的经文帮我翻一下。不知道为什么，没打开 ，sorry， 对不起，很久不大用了好，我们来看看经文。耶稣说完了这话，就在前面走上耶路撒冷去。说完了什么话？我们上星期刚刚讲到的，耶稣基督在进入耶路撒冷、接近耶路撒冷，耶稣基督到了耶利哥的时候有一件事情发生，那个税吏长。税务局局长信耶稣了之后，很多人认为进入耶路撒冷了，很多人认为耶稣基督就要因为进京城了，这个国就要降临了，所以主耶稣就用十锭银子的比喻告诉人们， 耶稣基督啊，要离开一段时间的，怎么离开的？当然，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复活升天一段时间，啊，可以说从主后30年一直到现在，那个君王、那个贵胄还在啊，远远的在天上，还没有德国回来的，应当是 on the way 啊，现在是末世，所以就用这一个比喻告诉他的仆人，忠心的仆人。要按照主的吩咐去做，简单的讲，要传福音，你这一锭银子，你一锭，我一锭，大家都是一锭银子，给的是一样的。传福音，发挥神给我们的恩赐，在教会好好的服侍。所以，耶稣说完了这些话，教导了这个比喻，十锭银子的比喻，就在前头走，上耶路撒冷去。可能弟兄姐妹读到。往前头走，是不是想到在路加福音某一处也说在前头走，他的眼睛像石头一样硬，直直的面向耶路撒冷。第9章51节，我有分享过，耶稣面向耶路撒冷，立定心志。你知道有人专门对这一节还写了一本书呢。那是他的目的，耶路撒冷是他的目的，目的地。现在。他在前面走，当然后面有很多人来跟随耶稣，前呼后拥，将近伯奇法和伯大尼，在一座名叫橄榄山那里，就打发两个门徒说，我们还是看一个地图，看看伯奇法、伯大尼、耶路撒冷啊，他们之间的关系。那这个图啊，我会来演示一下，网上的弟兄姐妹就看不见这个红点点。很抱歉，这是伯奇法，这是伯大尼。其实耶利哥在这个地方，耶利哥在很深奥的地挖进去的地方，这是橄榄山啊，这是耶路撒冷城，中间是一个 Hinnom Valley， 是一个山谷啊。我们提到山谷，在华盛顿州我们都很常见啊 ，Pioneer Park 就是个谷。对吗？我们往西雅图去，走到那个 Nesquali 也是个谷，就很明确。那其实这个伯奇法、伯大尼离耶路撒冷啊，这都是旧的地图啊，旧城。现在改革开放了啊，现在以色列改革开放了，很多都是有新城了，所以查这个地理位置距离的时候可能会有所不同。我们通常查的时候都要查是Ancient Israel, the map of ancient Israel, 旧的以色列的地图。那伯大尼离耶路撒冷大概2个 mile。这个伯奇法离这里啊，这个图的比例啊，可能不是那么说很准确的比例。有资料显示大概是半个 mile 这么近呢。那我们常常都用公里。或者是米来表示，那一个 mile 大概是1.6个公里啊，那半个 mile 是多少？我大概算一下，可能也便于大家记，也便于我记。半个 mile 大概就是800米，那800米就是我们那个操场400米的跑道转2圈，所以这大概就是伯奇法利，耶路撒冷大概就是800米跑道转2圈，标准的体育场的跑道。400米，大家有这样一个印象。那有这样一个图就可以帮助我们来理解，耶稣从耶利哥一直往上去的啊，一直往上，一直往上，一直往上。那其实很多人上耶路撒冷这个山也是上行之诗，你看诗篇有上行之诗啊，到圣殿去敬拜的时候都是爬坡的。所以说诗篇讲，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哪里来？我的帮助从山而来 ？No， 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向山举目是因为圣殿在山上啊，所以有这样的地理位置可以帮助我们对圣经的理解。我们再往下看经文，这一段经文其实啊，荣耀的进入圣城在四福音书都有记载，马太福音21章1到11节，马可福音11章1到11节。路加福音19章28一直到40节， 约翰福音也有记载啊，啊，约翰福音啊是在十二章，啊，应当是十二到十六节，那我应当没有记错，都有记载。那当然，我们研究一段经文的时候，常常会把圣经所有记载同一段经文，尤其是弗类福音 （Synoptic Gospels） 放在一起。啊，这一段经文四个福音书都有记载啊。我们要更好的理解这一段经文，我们就需要把它放在一起，并排的去读，啊，互相补充，有不同，表示神借着不同的福音书的作者做了一些强调。有不同，不是说有矛盾。我想我们在讲台上常常这么讲，一个瞎子是两个瞎子，那记载两个瞎子就是两个瞎子，一个被鬼附的，两个被鬼附的，记载那个最多的就是那个数字，可以从这个两个里面挑一个，一群里面挑一个正常的。我想啊，了解这一点对我们读弗类福音有很大的帮助，免得有一些不信派或者是开放派 liberals 来批评我们，说你们圣经一看记载的都不一样，前后不一致，有矛盾呐、啊、？No no no。啊，好，都有记载。那马太福音对这一段的记载特别提到，耶稣到了伯奇法。那看看啊，耶稣到了伯奇法，这里路加说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啊，我们应当可以这么理解哦。啊，到了伯奇法对面村子是哪一个村子？伯大尼啊，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必看见一个驴驹拴在那里，从来没有人骑过。当然，马太的记载啊，那个驴的妈妈也在的，而且牵的时候不是牵一个，牵两个。我们之前都讲过，马太很有意思，马太福音。马太的写作的对象是犹太人，犹太人做见证都是两个两个的，你看到没有？马太，记载啊，这个瞎子也记载两个嘛，是不是？牵驴，路加说牵了一个，马太也牵了两个嘛，啊，只是那个用那个小一点的，从来没有人提过。当然，这段故事其实。我们来分析一段圣经的时候可以看到，关于这个驴的故事在这段圣经里面占了大篇幅啊。我们都知道，读一个文学作品 generally speaking， 读一个文学作品，如果这个地方啊那个作者着墨很多，说明什么？他有用意的，重要的，他要表达一个思想的啊。我们表扬弟兄姐妹有时候也会讲啊，弟兄姐妹你服侍的真好啊，感谢你，忠心的服侍，感谢你美好的服侍，感谢你在神国的服侍，感谢你在 OCCG 的服侍。哪个词一直出现的？不是啊，我们服侍强调服侍。为什么在这里特别对这个解驴驹啊，描述啊？的确，你看。耶稣说你到往对面村子里去，当到伯大尼去，看到我们把这几个福音书放在一起，一个驴驹，一个驴驹的妈妈绑在那里，你把它解了牵回来。若是有人问你为什么要牵驴驹，的确这不是一件很容易理解的事情。为什么要我们用现在的话来理解一下好不好？你到 shopping mall， 你到 capital mall 停车场，很多人，尤其是到了 Black Friday 圣诞节的时候，很多便宜的东西都去买东西。你到那儿看到一个 truck， 或者国内叫 pickup F150， 啊，是拉货的啊，驴也是拉货的。你到那儿以后，你就把它开走，大家会觉得怎么样？不可思议嘛，你为什么开我的车？如果是碰到我们停车场，就把 Charles 那个 truck 开走。我们教会不多人有 truck， 对吗？有张帆有一个 truck，Charles 有一个 truck， 所以我们有时候，尤其是就聚会福音聚会需要 truck 的时候，就告诉他们了，我们需要拉椅子了，我们需要拉凳子了。你要打个招呼 ，Charles， 不打招呼开走怎么样，不合情理嘛，最起码就是这样，在人看来不合情理。两个门徒去了，碰到的一模一样。如果有人问你为什么要解驴驹，很正常的问呢，不是一个人问呢。你看福音书的记载，马太福音一群人问呢，就说明很不合理呀、啊。不是我的驴，如果邻居的驴，你也不能随便解走啊，你给个理由啊。结果怎么样？主告诉门徒，你就说主要用它。真的，门徒就说主要用它，怎么样？OK OK， 乖乖的乖乖的，请用请用请用。圣经没有具体记载，很可能那个驴的主人自己去解开的，还有可能了，巴不得主用它。这段经文说明什么呀？耶稣基督知道要发生的事。如果我们联系到马太福音第十一节的话，21章第十一节那里特别提到啊，人们对耶稣的认识局限在哪一个层面？门徒当然对耶稣有认识，彼得在马太福音16章，耶稣确认嘛 ，the conviction， 人们说我是谁？是先知，是先知中的一位，是伊利亚。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做了一个震惊世界的宣告：你是基督。门徒对当然对耶稣基督有认识，但一般的人对耶稣基督的认识还停留在耶稣不过是一个先知，对吗？你看，是不是这个伊斯兰教的？是不是认识耶稣是？你问他耶稣是什么？耶稣是一个先知，当然他们认为，他们的先知更厉害，对吗？穆罕默德也是先知，但为什么说更厉害呢？他们有一个理由，在后来的比前面的厉害。所以他就这么理由啊，是啊，在后面的前的厉害，你前面说什么不管，在后面说的大过前面说的，好像一个橡皮擦把前面的都擦掉了，他就是这样讲的。你看看伊斯兰教的，就是这样的。耶稣是先知，但在这里，耶稣让门徒去解开驴啊，把驴牵过来，当然骑上驴，为要应验先知的话。撒迦利亚书9章9节，看哪，你的王来了，谦谦和和骑着驴，就是骑着驴驹子，应验先知的话。整个旧约关于耶稣基督的预言，当然不同学者有不同的统计数字，比较明确的大概50来个预言，多数都已经实现。当然包括不明确的预言不同的统计有470多个的，500多个的，大概有500个关于耶稣基督的预言，多数都已经实现。耶稣基督在这里借着门徒记载用驴解驴牵驴这件故事，是为了应验先知的话。那我们再看，你驴，大家骑过驴没有？不多的人吧，骑过，还学举举手。我知道他为什么去过，因为汉学的经历某种程度跟我差不多。农村嘛，好像没有太多人骑过驴。骑过马的有没有？不妨举举手。我手举起来。如果小孩子骑过 pony， 5块钱一骑 ，roundabout。你看，他都骑马的多，骑驴的少。我骑过驴，我是农村的，我知道。我取的真的也是驴驹子了，小的大的不敢骑，骑不动，骑了摔下来，碰到一个比较高的地方，趁着驴不注意的时候赶紧跳上去。驴很聪明的，你知道骑了以后它做什么动作？它沿着那个墙，你知道农村那个建房的那个墙都是石子啊，拉你的腿。这是真实的故事，这是我的感受，不知道汉学有没有被拉过腿。骑驴。王进到一个地方，应当骑什么？大马，高头大马，真的威风凛凛的，对不对？哪有一个王骑驴的？你说是不是有点不同寻常？用现在的话讲，有点怪怪的，有点 weird， 对吗 ？weirder， 为什么？为什么要起名？当然我们刚才已经解释，为要应验先知的话，撒迦利亚书九章九节，在于，其实在当时的背景里面，如果说君王很少，你看到君没有描写君王骑驴的，打仗用马，在大卫呀，在亚沙龙他们打仗，如果可能马不够了，他们用骡子，骡子也是很壮的，很大的，我想大家都见过吧。骑驴，君王骑驴代表和平，你看温温和和的。耶稣基督来，骑的是驴，不是来征战的。我想，出乎当时以色列人的意料，更加出乎当时那些以色列人当中的那个奋锐党，或者用现在的话讲，激进分子的预料。好，我们盼了半天，耶稣基督来了，就是要带领我们，组织一帮人马，有马有刀。那个时候没有枪，对吗？起义，对吗？农民起义也好，他们之前起过义的，对吗？那时候推翻什么一发 bonus 叫，忘记中文怎么翻译了。有的啊，那个时候的 Hasmonean 那些军队啊，有的偏偏是骑着驴，温和的。带来和平，而且不是骑着用过的驴，是骑着没有用过的驴，让大家想到什么，什么东西不可以用啊？你做这个圣殿的器具的时候，你用那个东西是别人没有用过的啊，不要用别人用过的，表示什么 ？Holy， 圣洁，就是没有用过的，而且可以想象那个。骑驴不是很容易的事啊，我刚才都讲了，骑的话他会想办法把你搞下来的，伤到你的，你挤有 bruise 的，腿上都有 bruise 的。但是耶稣基督就骑个驴驹，听话的驴驹子，还让我想到我在受神学装备的时候，那时候老师们都有那个讲道的实习啊，每个人选一篇经文讲道，给谁讲道？不是给教会讲道，神学院的学生是听众，学生是会有讲道。其中有一个同学就讲这篇道啊，我印象特别深。他讲的什么具体什么内容我不知道了，他的题目我记得很清楚。做一个小小的驴驹子，被主使用，哇，记得非常清楚。我不知道我的讲道这三年多了，是不是大家还记得有多少？可能会有时候会记得一些题目啊，也不简单了啊，也不简单。骑着驴，应验先知的话，预示着和平。我们再往下面来看，这里都讲过了。驴驹牵来以后，把耶稣扶上去，衣服搭上去，把耶稣扶上去，然后还要把衣服。铺在路上，其实这些描述对当时的人来讲应当是尽他们所能来欢迎这一位君王，尽管他们对君王的那个理解和耶稣的出现的时候那个状况不太一样，君王都是高头大马，骑着高头大马的，那个到启示录第十九章才有，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那是骑着白马的。现在不是。用现在的话来讲啊，你说欢迎一个重要人物怎么欢迎啊？这个元首来访，到了白宫，或者是有的元首到北京去，到天安门广场，东广场，对吗？很多弟兄姐妹去过，要铺什么？红地毯，但是我们的环境是铺红地毯。你知道，如果是那个时候他们要铺地毯，铺什么地毯？对，谁讲的？紫色的 ，purple， 对，现在也是啊，你看阿拉伯国家欢迎元首，紫色的，在当时的背景，你还记得经营紫色布匹那个绿地亚吗？推亚推拉人绿地亚，是不是营传第十六章？紫色布匹啊，那些财主穿衣服都穿紫色的啊，跟我们不一样，我们中间也有些穿紫色的，那是不一样，文化的不同哦。他们尽其所能表示对这位君王进入京城的欢迎。大家看到耶稣基督应当得到什么样的欢迎？有没有地位显赫的人来迎接他？当时的那些王哦啊，告劳丢对吗？当时的这些人有没有来迎接他？那些 governor 有没有迎接他？祭司长有没有迎接他？这个圣殿官有没有迎接他？这些人都不在的群众，耶稣基督应当得到最高礼遇的欢迎，没有。耶稣基督是一个不同的王， humble 谦卑的，一只驴就是 humble， 要带来和平。他们正下橄榄山，刚才这个图我想弟兄姐妹知道，要下橄榄山呢、哦、对呀、啊、是从这里啊，伯基法，这是一路下来的，这里经过一个山谷，然后就到了耶路撒冷，所以是下橄榄山。我想如果去到这里的弟兄姐妹，如果去过圣地旅游或者叫 Bible Land Visit， 就很有印象。很多人就是走啊，去了以后就是走啊，从耶利哥走啊。为什么要走啊？ Walk， Jesus walked， 耶稣走过的路他要走一遍。我想我们以后有弟兄姐妹有机会去也要这么走，不要坐汽车，最多你骑个驴好不好，感受一下那个感受，骑个驴的感受不好受的啊！你开个车如果路面不平，要么highway不平，还要修一修，我的 bu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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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吗？然后再上耶路撒冷，下橄榄山的时候，哦，众门徒因所听见的一切异能，就欢乐起来，大声赞美神。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在天上有和平，在至高之处有荣光。赞美，这些赞美哦。其实啊，如果弟兄姐妹看这些另外三本福音书都有赞美，赞美的内容主要内容是一样，但是却有不同。如果我们对照来看的话，我们会发现马太、马可、约翰都有何撒那，是不是？何撒那，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撒那。路加没有了，没有了，是不是有问题？没有问题，没有问题。但是我们要给一个合理的解释。何撒那是什么意思？我记得我们在查经的时候，在年轻家庭小组在后面查经啊，就问何撒那。何撒那啊，希伯来文的表达就是，save us please， 请救我，救我们，就是这个意思，拯救的意思，救恩的意思。那用的多了就变成了一个赞美啊，对神的赞美啊，救恩出于以色列对吗？大家都看到救恩，所以这里没有出现何撒那，用的是什么词哦？我们看看，在天上有和平。大家提到和平，有人专门研究和平，路加福音中的和平，我处理过一段的一部分的路加福音二章十四节的和平， Peace on earthTo whom God favor rests 啊，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平安归于地上他所喜悦的人。那里的和平就是福音，耶稣基督降生了，要给地上带来和平。这话讲的有点不够精确， 要给信耶稣的人带来和平。什么叫神所喜悦的？信他的神才所喜悦吗？所以那里的和平就是福音。如果我们把它放在罗马帝国的政治背景里面，第一任皇帝，罗马帝国第一任皇帝奥古斯都啊，当时平定了海盗，罗马帝国的海军很强大的，当然虽然那时候还没有航母，就类似现在有航母啊，海盗都被平定了，一时给罗马帝国带来了和平，叫The Roman Peace Pax Romana， Roman Peace， 耶稣基督带来的和平不是他们用刀剑所换来的和平，是用自己的死让接受他的人的罪得赦免，罪得赦免之后带来的和平，带来的平安，罪得赦免之后与上帝和好，得到的永生和平。在这里大家会看到路加福音二章十四节，和平在地上，在这里和平跑到了天上。这一段经文也是一直困扰我的一段经文。天上还需要和平吗？对吗？当然我们说天的时候说三层天，第一层天就是上帝所在 The dwelling place of God， 第二层天就是这个撒旦控制的，第三层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些日月星啊，看到这些空气。为什么这里说平安跑到了天上，应当继续在地上吗？怎么来解释啊？马太、马可、约翰都记载了救恩和撒那啊，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请救我们。这里也出现了平安，平安就是福音 salvation。所以从这一点可以解释，路加福音没有说不讲福音。那下来的问题是，为什么要说在天上？我们也许可以从下文得到一些线索。我们看看四十一节，其实从四十一节一直到四十四节，耶稣基督在为耶路撒冷哀哭。哀哭什么？很快再过四十年耶路撒冷就被毁了。耶稣基督这个时候大概是主后三十年，主后七十年耶路撒冷就被毁了，罗马将军提多带领军队毁了。有和平吗？战争、杀戮，甚至有人讲成百万的杀戮，杀犹太人呢、啊，有和平吗？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我巴不得你知道关系你平安的日子。You supposed to have peace， 你应当有和平的，你应当有平安的，怎么样？可惜呀，可惜呀，无奈这事现在是隐藏的，眼睛看不见，因为日子将到，你的仇敌必建筑土垒周围环绕你，四围困着你，并要扫灭你和你里头的儿女，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有和平吗？有平安吗？没有。为什么没有？为什么没有？拒绝主耶稣啊！多少人拒绝主耶稣？上文还看到法利赛人，他们听到门徒这么赞美神，法利赛人责备你的门徒吧，让他们住口！你这样赞美的声音是不合适的。是不是法利赛人不接受主？撒都该人不接受主？很多犹太的领袖。当然不是说他们绝对不接受啊，法利赛人有信主的啊，每个阶层都有信主的，只是少，多数人不接受主。接下来就是 Passion Week， 耶稣的受难周啊，这一段记载是记载是通常是棕榈主日的信息 The Palm Sunday Message， 关于 Palm Sunday， 前三本福音书根本没有提到 Palm 棕榈，只有约翰福音提到了棕榈枝。所以从此啊，这一处的经文也常常在教会宣讲棕榈主日的信息 The Palm Sunday Message， 看到没有？ 平安没有了，你不接受啊。耶稣基督很快就升天了，是不是？被钉死，第三天复活，40天后就升天了。使徒行传第一章，平安走了。耶稣到哪里都有平安吗？是针对当时犹太人不接受耶稣不能得到平安，所以说平安 peace in heaven。 当然对于接受耶稣的那些门徒们，接受耶稣为他们救主的人，当然他们有平安嘛。警告他们，你们不接受吗？就受苦，平安跟随主耶稣。我想在这里啊，我们啊，大概刚才的这些问题啊，还有一个石头呼叫啊，法利赛人听到这一切就责备门徒，不要让他们叫了，不合适的，因为他们讲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法利赛人很不高兴，表达他们对耶稣的不认可，对耶稣的不认识，对耶稣的抗拒。法利赛人是常常抗拒主耶稣的，常常挑刺。耶稣说，我告诉你们，若是他们闭口不说，这些石头都要呼叫起来。啊，石头可以呼叫吗？啊，我们怎么来理解啊？从神学的角度，主可不可以让石头呼叫？神学的角度，神凡事都能，人都是土造的。你说上帝啊，我想到路加福音第三章第八节啊，对吧？那些罪人找施洗约翰，你们要悔改，结出一悔改像称的果子，否则斧子放在根上了就要砍掉了。神可以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他的子孙来。当然，从神学上讲，完全可以，神凡事都能。更可能是从一个poetic 的角度，从一个诗词的角度来理解。你就比如说我们在诗篇96篇又讲啊，愿天欢喜，愿地快乐，愿海和其中所充满的澎湃，澎湃就是发出声音，对吧？这是一个描述啊，你必须做的啊，这是都要赞美神的。诗篇148篇也讲了，大山小山树林都要赞美耶和华，是的，天地万物都要赞美耶和华的。可能从这个角度，意思是说这些人必须赞美神，你不赞美神，石头都要赞美神。赞美神，这个时候君王进入耶路撒冷，进入京城，赞美是必须的，对吗？也是对圣经的应验，诗篇118篇25、26节，对圣经的应验。赞美主，荣耀进入耶路撒冷，这是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虽然圣经的描述似乎用了一个很低调，用一个 low key， 对吗？这个人很低调 low key。用一个很低调的方式记载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进入耶路撒冷。他是君王，他不是一般人所认识的君王。腓立比书第二章，对吗？看到耶稣基督的谦卑啊，他不以神为同等为抢夺的谦卑自己，对吗？一直钉在十字架上，神却把他升为至高。荣耀进入京城，耶稣的目的，耶稣硬着脸面进入耶路撒冷，直面进入耶路撒冷，他的目的在耶路撒冷受死，那是他的 ultimate purpose， 就是被钉死，按照上帝的安排，按照父神的安排，钉死，死在十字架上，成就人类的救恩，给人类带来盼望。今天的主日学我们也特别讲，对吗？人会死的，身体会死的，灵魂暂时与神隔绝的，那是第二种死。第三种是灵魂永远与神隔绝，对吗？人的灵魂是不死的。我想这对弟兄姐妹都不陌生。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使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那这处经文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应用？耶稣基督是谁？在当时的背景，很多人把耶稣基督当作是一个带来异类信仰的人，对吗？犹太教的信仰，这个人是亵渎上帝的，这些词用的非常重， very very heavy， very very strong， 不认识主。结果怎么样？将来如果他继续不认识主，到了启示录第十九章，骑白马的出现，耶稣基督大腿上写着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从他口里出来把两刃的利剑击杀列国，前面的比喻，那些不愿意他做王的拉出来在我面前杀了吧，对不对？审判， final judgment， 审判。还有一部分人，很多的人，很多人前呼后拥跟随耶稣，对耶稣认识吗？马太福音21章11节，耶路撒冷很多人，虽然他们有时候也喊呐、万王之王啊，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但他们对耶稣真正的身份，很多人不认识的。约翰福音12章16节特别记载的，很多时候那时候甚至很多门徒也不明白的，对于这些事情，耶稣不过是先知。好了一点，从地上到了鼻子上好了一点点，对吗？没有反对，但对耶稣基督缺乏认识，不过是先知。哎，不行啊，先知能救你吗？最后一群人，门徒认识主，接受主为他的救主，成为他个人的救主。我相信我们中间在座的，我相信他的绝大多数都是已经接受耶稣成为我们个人救主的人。这是耶稣基督的来到世界上的主要的目的，也是在19章第10节，对吗？耶稣基督降世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那是在凯撒那个故事记载最后一个结尾，是不是耶稣基督要救我们？我想我们中间如果还没有信主的慕道的朋友啊，真的每次都盼望啊，你别嫌我啰嗦。那些弟兄姐没有信主的弟兄姐妹，慕道友常常在我的祷告中啊，也常常在我太太的祷告中，也常常在弟兄姐妹的祷告中。你看到祷告会是不是简每一次都祷告啊？弟兄姐妹为着自己的家人朋友祷告啊，今天就是时候啊，接受耶稣成为你的救主吧。相信主耶稣是人生最美的祝福，相信主耶稣啊，是人生最大的祝福，最大的事啊！求主帮助我们。那对于我们已经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我们应当怎么办呢？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的，我们要赞美神呐、是不是？常常赞美神啊，愿天欢喜，愿地快乐呢，对吧？愿其中神所造的万物都赞美他，赞美主。可能有弟兄姐妹啊，生活中遇到一些困难呢、灵性有一些低落呀，有一个方法，我之前提过，有不少属灵的药方 spiritual prescriptions。 我之前是做医生的，常常给人开药方，那个是drug prescription， 所以有个 R， 传福音可以治疗灵性的低落。还有这一段经文，赞美，你试试看。我的心呐、为什么在我里面忧闷？当仰望神，他用笑脸帮助我们。赞美啊，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因他活着，不再惧怕。多多赞美，弟兄姐妹。不是说小组敬拜的时候唱3首赞美诗，对吧？有的唱4首，少的唱2首，时间来不及唱1首。不是单单敬拜唱赞美诗，在我们的生活中听赞美诗， 真的可以 lift us up， 可以把我们灵性提升的。赞美主，把荣耀归给主。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你就是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但是你却是这位温柔的、谦卑的君王 ，humble king。我们从主身上学习到很多的功课，我们在服事中，在弟兄姐妹相处当中，求主也给我们一颗 humble 的心，一颗谦卑的心，一颗敬畏的心。我们更重要的是在神面前 humble， 在神面前学习耶稣基督的榜样，敬畏主，尊崇主，赞美主。我就求你帮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愿赞美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我们开车的时候可以听赞美诗，我们做 garden 的时候可以听赞美诗，钓鱼的时候可以听赞美诗，爬山的时候可以听赞美诗，跑步的时候听赞美诗，走路的时候做赞美诗，健身的时候听赞美诗，我们生命就会改变，就不太一样。求主帮助我们，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中间有生病的，求神医治，伸出神钉痕的双手医治，帮助生病的弟兄姐妹，生病的弟兄姐妹在病痛中求神为他铺床，这是圣经的教导。求神给平安，给喜乐，也求神用神迹奇事随着医治弟兄姐妹，有各种灵性软弱的、受伤的，求圣灵帮助。求主保守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家人，拣选我们的亲人、慕道的朋友，和我们一起得到人生最美的祝福。也求主保守祝福所有外出的弟兄姐妹，保守弟兄姐妹都有平安。我们把荣耀归给主，这样的祷告祈求都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福音诗歌，
非常感谢高牧师精心准备的信息，真的是非常的感动。奉主名来的王是应